喺正道之前，我有一个祷告啊。主，多谢你俾我哋去经历，能够平安翻到嚟，即系香港里面。不过透过后先嘅影片啦，我哋都知道，上帝你保守我哋，俾我哋唔单止去食嗰度嘅美食，嗰度嘅舞蹈，可以将我哋所对圣经里面嘅领受，可以同佢哋去分享，亦都可以教导我哋去跳舞啦，亦都俾我哋可以经历你系嗰位赐人平安嘅主。让我们去认真仰望你，在前路未知可怎样的时候，我知道上帝你是怎样的神。奉主耶稣名祈求，阿门。在正道之前呢，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啦，一个人呢很努力，即是考名校了，即是刚才呢讲一下个妹妹呢，估一下她来紧读几年班了。她升中二的，是到一间名校，即我不讲哪间名校了，即是人努力，即是考一间名校了，即是即是他无论是他是什么人，将来去爬上一个顶尖的专业，做到无可挑剔的时候，他的价值是不是不可摇动呢？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是习以为常，由小到大我们很熟悉这一条的方程式，考好些成绩就到一间好的学校咯，好的学校就确保可能有好的大学，找好工就有好工，有好成就咯，就证明自己有能力有价值，得到被人去认可了。但近年 AI 的出现，正正可以摇撼紧我同你之间习以为常的方程式。作为全球一个嘅金融界智囊机构之一，高盛 Goldman Sachs， 佢就系今年咧，啱啱呢个月头咧，八月初咧就去报告去提及全球科技巨头咧，佢今年投放 AI 基础嘅设施咧嘅资金突破$10,000,000,000。一万亿美元系咩概念咧？就系等于隔篱个幅图啦，就系相等于上年我同你喺全香港所有嘅人，我哋嘅经济即系劳动力去产出嘅2.4倍。你头先讲就系全球科技巨头啫，咁即系话呢个世界其实摆好多资源压住喺同一个方向，让机械去接替人原本做紧嘅工作。另外，全球顶尖嘅咨询嘅公司麦肯锡佢就去指出，他们内部其实已经部署了25,000个 AI agent， 即是虚拟员工，去占他们公司整体40%的工作力。试想象一下，你安排你的仔女去到一个顶尖的机构的专业精英，你摆了很多的资源，小学、中学考第一，跟着怎样帮他铺桥搭路，考到全球头十名的顶尖的大学，再用了无数通宵的搭档去先换到那份分析资料、写报告、策略那种专业的能力。但是今天这20多年苦心经营的履历、心血和青春，面对大量的 AI agent， 好像几秒钟就可以比下去。 AI 已经不再是工具的升级，而是逼着世界去问掉很赤裸的问题。如果人的价值即是建基于我做多少事比人快多少，当这些事都可以被取代，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这种我们一定要有用才值得被接纳的恐惧，其实在圣经世界早在2000年前已经存在了。表面我们去面对 AI 裁员、转型、职位的消失，和当时保罗去面对这个罗马帝国去受到民族的欺压、信仰的危机，是处境截然不同。但是人心里面问我一条公式都是一样，当外面的世界越失控，人就是越想靠表现、履历、规条去证明自己仍然有价值。所以今日加泰书，我哋去睇呢段经文，本身呢卷书卷唔系一个好古代嘅教义嘅书信，而系正正去揭开我同你都去面对呢一个嘅新嘅挑战而嚟嘅焦虑最深嗰条根。上一次我哋去睇加拉太书1:6-10嘅时候，保罗就用个好震惊嘅语气去责备当时嘅受书人：我好惊讶，你咁快离开咗恩典。佢哋唔系唔信耶稣。他们不是不信耶稣，我们白白得到一年，不做一些事是怎样安乐的？我们怎样都要守一些规条、交一些表现，心里面才会觉得稳阵的。 随后假教师就更加攻击保罗，哎，你全港嗰、那个即系单靠恩典啊，根本系偷工减料，只系想讨好人啫。无论第一世纪去靠守律法、割礼去换取认可嘅人，定系有一世纪去靠学历、职衔、专业能力去争取一个生存空间嘅人，其实佢都去面对住同一个嘅法则。我哋必须要去交出实际嘅成果，咁样我哋先会被接纳。如果个个都谂呢套嘅方法系啱嘅，保罗去点样去凭自己去证明佢自己所讲嘅啱先系正确无误呢？当时同而家个讲求资历品牌体制嘅世界，保罗系凭乜嘢去唔跟主流呢？当人过去去依靠呢个安全网瞬间嘅崩塌嘅时候，人到底怎样去面对一个陌生的前路呢？保罗就会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至十七节去摊开他自己血淋淋的人生的履历，去逐层好像洋葱一层又一层去剥开这个信仰风暴背后的真相。我一起去诵读经文，加拉太书一章十三至十四节，一二三起。你们听说过从前为我祖宗的传统更热心，保罗在第十四节的语气是充满了比较和竞争。英文的翻译是叫 advance beyond many of my own age， 这种远远超越同辈那种的感觉是十分之突出。即是说保罗去揸着一个无可挑剔的履历，他向受书人加拉太信徒讲，昔日我这个犹太教的这条跑道的里面，我是跑得最前最快最出色的那个。但是想昔日年轻的保罗，为什么他要将信仰去变成一场去跟同伴一定要跑赢得他们的比赛呢？我们就要将这个镜头拉阔一点，拉阔去到保罗呢当时他身处第一世纪的大环境。当时整个犹太的民族是面对一个极沉重的灵魂的拷问，我们明明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为什么现在是罗马政府所管治？神复国的应许还算不算数？尼赛亚究竟几时来？面对着这个的期望和现实巨大的失落，当时有三大派系就去各自向同胞去提供出路。首先是撒都该人，他的策略去妥协，哎，只要罗马政府继续给我们有一个 圣殿经营特许权，我们就有宪制了，有宪制代表神与我们同在，同在就等于复国了。之后是粉锐党去选择武力，去靠革命流血去赶走罗马人。法利赛人就是选择，亦都是保罗他拣那条是 最长最慢的严苛的路。他认为以色列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人人都不圣洁去守律法，只要人人都去守安息日、洁净礼和生活的规条，尼赛亚先会来。所以保罗他这么激进，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好胜，而是当时整个民族里面的大环境都说我们要做好啊，神呢才会介入那份的焦虑。作为同胞之一的保罗心里面听就会，我一定要比其他人更加快、更圣洁、更热心、更有成绩，我才可以有个好的榜样去带领其他的的子民去等候尼赛亚去回来。所以他一路追一路跑，一路去累积他的履历。他身来就含住金锁匙出世，就是罗马公民的身份，就可以随意在个帝国的版图去进出。他在一个大数咁顶尖的学术中心的城市去受教育，去精通一个希腊的哲学。在血统上他是纯正的希伯来人，还拜入犹太世界当时最顶尖的拉比加马列的门下，去集罗马、希腊和犹太三重顶尖身份，可以称之为当时的天之骄子。不过当人的价值只是建基于，哎，我是守规矩啦，更有功能啦，更有更正确啦，最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越想证明啱呢，自己啱呢，他就要令到其他人失败先显得自己成功。他觉得只要对方和他立场是不同的时候就视之为威胁，
并且要去 铲除异己。所以在功能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令人觉得好累，是会慢慢去令人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在法利赛人的逻辑里面，以色列是要靠人人严守律法才可以救国的话，问题就来了。昔日耶稣呢，他在地上呢，他宣称成全律法，即是说本身呢，他们犹太人要守律法嘛，哇，耶稣说我要成全律法，即是说本身守律法是要带人去到那个终点，但是那个终点呢，已经被一个十字被钉十字架，被按律法呢应该受咒诅的耶稣去完成了。这个是旧约申命记21:23的教导。所以耶稣的宣告呢，是等同他推翻了法利赛人不身要去守规条，去等到尼赛亚来到这个游戏的规则。哇，耶稣你啊，去改变整个游戏的规矩啊，岂有此理啊。所以他会视这些改变游戏规则的人就是异端。当门徒他的徒弟之一使提反他被人用石头被打死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八章就说保罗心情是欢喜。这种食花生令他觉得会铲除一个的异端，他的宗教的 KPI 就会越多一份，他就会在神的面前价值就越高，越就越高人一等。他以为自己在侍奉神，但实际上不知不觉他被一个大环境，在一个以业绩去定义他的价值，去被绑架了。今天我们读保罗的过去，何尝不是读今天的我们吗？我们身处工业革命，即是第一代、第二代，现在第五代，即是有什么劳动力啊，生产线螺丝钉啊，去到今日啊，是 AI 的世代。他问你了，唉，不好意思啊，即是 AI 都比你快了，更准确，你还有什么市场价值啊？相信大家可能有看过这个的报道，这个影片在 TVB 的新闻透视去报道，有讲香港大学的毕业生整体的困境。很多企业都宁愿去悭钱，都用 AI 去处理工序。一年内本身是比初级职位15,000个，去到今年大减得返一半，7,500个。有毕业生就去寄了200封的求职信，竟然换来只得两次面试的机会。他不敢跟他家人说找不到工，因为找不到一份正职的工作，只是等于我一个无用的人。所以经文第一点去让他看见，大环境不是只是影响我们做什么工，他会偷偷这样教我们用功能、表现和业绩去定义我们是哪一个。当世界是不断去要求我们要证明自己有用的时候，圣经又怎样打破这个功能至上的谎言呢？可能你会说咁我躺平咯，即抽离下啦，即我们不要咁在意啦。但世界都仍然你都要生活噶，如果你唔靠表现，你凭咩证明自己值得留低啊？所以要真正离开个功能主义，唔系话即将自己降低要求啦，而是让神将我们本身价值的根基，是由我们做到些什么去搬到去我们真正是哪一个，我们真正属于哪一个。让我们一起去诵读加拉太书1:15-16，1、2、3起。然而一个还在肚里面的胎儿有什么功能？他懂写 program？ 他懂用最先进的 AI？ 他可以为公司去创造利润？无样可以。保罗就在保福里面是零功能，是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神就去拣选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对前半生去用宗教的履历去证明自己的保罗来说，是一个彻底的震撼。神拣我不是因为我跑得最快，不是因为我最热心，不是因为我交到一份很亮丽的成绩表。但是神为什么可以这样爱人呢？他是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比较宽松不看业绩没那么紧张的老细呢？我们所信的神 它不是一个先计算我们的产出，再决定值不值得投资，向我们投资我们的上司。圣父、圣子、圣灵本身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尊荣的三一上帝。福音派学者就称之为这个叫做关系全有神学 （relational being）， 即是说神之所以救我们，是我们本身它是一个有关系的本质的上帝，藉着耶稣让我们得着儿女的名分，着他的爱和关系。那即是怎么？即是说如果父神只是在乎功能，他昔日去差耶稣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可以冷冰冰跟耶稣说，这个十字架 project， 我不理你多辛苦，你让我死掉他。但是真正的图画是怎样的？我们在客西马利园是看到的，不是上司去检查进度嘛，而是聆听着这个神子耶稣里面去坦露他最真实的痛苦。父啊，如果可以，求你就将这个苦杯去拎走啊。关系不是上帝去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去附加的零件，关系就是上帝的本质，这个就是关系全有的意思。正如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至五节去做一步去补充，我们读这两节经文，一二三起。因为他从创世以前满有爱心，他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去留意经文所记载的拣选的时间点是几时啊？是创世以前，是宇宙星尘都未形成的时候。请问你将 CV 在哪？你侍奉神第一次在哪里啊？神已经定义去拣你，预定我们去得儿女的名分。所以经文的第二点是让他知道，神去拣你和我是让我们去明白关系先于功能。他爱你是因为你是他的儿女，关系是我们存在的根本。不过当我们说关系先于功能，这句即是很好听的口号而真正的考验的是，当你遇到一个人，你身边有一个人，他交不到货，他做错事，拖慢进度，状态这么差，我第一眼见到是一个功能失效的人，还是一个正在受伤仍然值得被爱的人呢？在影片里面，恩语之声就是记载了有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康心怡 Cindy 的见证。他讲求这个精准分秒必争的法律界去打拼，对他来说自不然功能和绩效就一切。有一次他的同事工作突然之间大跌，文件甩漏啊，开会心不在焉啊，案件错漏百出啊。Cindy 好嬲啊，佢觉得呢个同学或者呢个同事咩表现咁差嘅咧，应该系严厉问责啦，甚至炒个鱿鱼。上帝就问 Cindy： 你爱唔爱呢位同事啊？吓，同事嚟啫，我要准时出粮，我尽老板嘅责任啦，仲要爱佢？上帝冇放过佢，让他后来知道个同事是因为家人离开了世界，他仍逼着自己去上班，逼着去开会，去逼着自己去跟案件，但其实他内心已经早已支离破碎。如果我们只是看人有没有交到货，有没有做好事，我们可能是审判一个是正在受伤需要被体谅的生命。所以回到家，当你见到你的孙仔孙女或者仔女成绩退步的时候，为什么你考成这样的？暑期作业了，做什么不做啊？还是最近有什么烦扰你呢？有什么啰啰乱呢？在婚姻里面，当你见到你的配偶出现疲态的时候，你应该做家务，你没做好，即是指责啊，还是体恤呢？在教会里面，当你见到一个身边的团友很少出现，是我们说为什么不回来帮手呢？还是你最近点啊？我哋真系挂住你，发生咩事？我哋唔系话表现唔系唔重要，但系圣经俾我哋有一个好明确嘅次序，关系系永远功能嘅好嘅土壤。我哋先有爱、接纳同安全感， 人是先有力量去活出神给那人的才干。那你又会问了，如果呢我原本去依靠那份身份、收入、专业、和人生的计划都全部冧晒机了，我怎样相信神真的会养活我啊？圣经吃得的，神爱我们，如果只停留在徒劳的知识，当现实的安全网被抽走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又很容易跌入一个旧系统，就是说、快点证明自己，快点找新工，快点找人认可。保罗信主之后，他正正面对这个信仰的危机。他以前是靠律法、靠履历、靠表现去建立他人生里面的人生的系统，现在已经冧了机了。他原本以为是自己最爱神，怎知原来是不断逼迫紧神的教会。他原本以为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怎知原来自己错得最彻底。旧系统都冧机了，保罗又怎样去面对一个陌生的前路呢？如果呢我是保罗，我应该第一时间呢就去找耶路撒冷那个教会的准部、去拍个新码头啦、找阿彼得、约翰、雅各打卡先、即是拿个使徒证书去证明自己嘛，那我先可以在个新系统里面找到自己存在感。不过一章十六至十七节，保罗又是 记载一连串三个很反常的决定。我一起读这两节经文，一二三起。既然乐意把他儿子唯独到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士革。经文说保罗他没有去急住去找人去商量，亦都没有去上耶路撒冷去寻求一个的体系的认证，而是选择去到阿拉伯。为什么他去阿拉伯呢？保罗他不是轻视教会，不是不需要信仰的群体，他要讲的是我所传的真理，我作使徒的根基是直接源自于复活的基督的启示和委任，我是不需要靠人给我的任何的认证。所以阿拉伯对保罗来讲是一个重整系统重整的阶段。昔日在大马士革，耶稣的光去光照他的生命，令他原本的世界观去彻底崩溃。他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就将耶稣的光照和他过去熟读的旧约圣经和他建立已有的身份、人生的价值由头再重整多一次。我们补充在第十六节里面去讲话，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那两字启示。我们播道会呢去关于启示的神学的立场，就是讲话自从新旧约圣经正典完成之后呢，神对人的规范权柄的启示是已经完备圆满结束。今天我们不会再有凌驾于在圣经里面新的教义，所以当你有一个很强烈的个人的感动，是不能够去当作绝对的真理强加于人。那问题又来了，但正因为一个客观的真理已经完备写在圣经里面了，刚才说嘛，你知道圣经真是一回事、但是你面对前路茫茫的时候靠着圣经行吃得的情况，就好像你买了一部电器、理智上呢、我想问大家哪个家有这个智能吸尘机，有啲机械咧有冇啊？我、有、啊，哇！即系我理智上咧都知道好用啊，但系买翻嚟用起上，哇！真系咁好用噶、即系少一啲时间吸尘啊，少一啲时间家务，多啲时间 me time 啦，系咪？原厂咧已经系俾你完整无误咧嘅说明书俾你啦，同你亲身体验系完全两码子嘅事。咁样圣经呢本人生嘅说明书，佢点样在我们生命里面去爆发真正的生命力，上帝又怎样将个客观的真理内化在我和你灵魂的深处呢？圣灵就往往去藉着我们的顺服、挣扎、祷告和经历，将真理去刻入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个就是一手的信仰。一手信仰不是你一本的圣经，不是新的启示，更加不是说、我觉得怎样一定是对的。 一手的信仰是将圣灵里面已经启示的圣经的真理去变成你可以旷野里面是记得是可以依靠可以见得到 的真实。面对前路未知，信心其实不是反智，也不是不做准备，就好像即我们不知道几年之后面对的人生下半场，我们都要计下我们的积蓄啊，然后就看看社会里面什么资源配套啊，即是年金再加个长者生活津贴的组合权呢，那你要计到每个月的现金流呢，就你计下你应该呢下半场应该用什么生活的配套了。面对社会转型，我们要学新的技能，在所难免，要请教人。我们人能够去计划，但是不代表我们去掌控一切。当计算掌控去到尽头的时候，都是前路茫茫的。我们最需要的是记得神曾经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他是怎样真实带领我走出困局。我再讲一次，我们面对前路茫茫的时候，我们最需要是记得神曾经昔日怎样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真实地怎样带领我去经过。昔日的你，你有祷告，你也有去做一个决定，去将神摆在首位，后来你见到神开路，去真心去经历上帝的供应。这些不是听人家讲的见证，是你同神一起去走过的故事的历史。每次都是一个属灵银行里面的信心的存款，而这个户口是不会耗尽的，是反而有复息增长的。因为每当新挑战来到的时候，无论是失业、转型、退休、疾病、子女的前途等等，你都那刻你不知道具体的出路，但是你可以提款的，记得神昔日上一次没有离开过我，他怎样去供应我，当我记得怎样将神的事情摆在首位的时候，他怎样为我开路。所以今次我仍然相信，我是凭信心去踏出我应该要走过一步。就好像有位土木工程师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凭着单纯的信心去到加拿大去升学读完第一年积蓄就用完了，在异国他乡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记得他说应该有跪地去祷告的，他就说，神啊，是你带我来加拿大读书的，你不要理解为什么他清楚神带领他，总之神带领他了，OK？我真的不知道最后怎样走的，求你开路。一个礼拜后，他的室友他要回香港了，喂，谁你有没有兴趣接我那份工作，补充一下，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去提供他不够钱交学费的困境的，而他顶了这份工刚刚就交他下一期的学费，如是者咁样无间断做下嘢，半工读去完成咗佢嘅学士学位，真实去经验紧神嘅供应，佢第一身去经历咩叫做耶和华以勒。呢次嘅供应唔单止一个感人嘅回忆，当下次嘅挑战更大、代价更高嘅时候，佢仲记唔记得上帝以前系点样带领佢呢？大学毕业，他回香港之后，他收到一个福音广播的机构的邀请，他邀请他要去到菲律宾去为发射塔去进行系统的更新。吓，唔系啊嘛，要我去？我同女朋友想同佢结婚嘅，供楼要辞职，翻嚟香港又要揾工。上帝冇啦，呢次就系挣扎。即是叫我去啊？不如咁啦，嗱，我将我履历咧就俾对口，即系对方睇啦。如果佢觉得即系我适合去嘅，我勉其难就去啦。如果真系唔系咧，我走啦，上帝唔关我事噶。当佢读圣经，你估佢读到边度啦？创世纪十二章。上帝是怎样呼召亚伯兰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时候，哇，好像那些幻灯片呢，一幕又一幕，上帝怎样带领他在加拿大去帮助他供书教学这些经历，哇，由头人生倒带出来，上帝我投降了，我去了。 哇，好好啊！佢嘅女朋友，當時女朋友去支持佢，一年我哋 long distance 拍拖啦，啊，跟住咧就向呢個微信主嘅主管咧向上級請示。佢補充當時應該係私人嘅啲建築公司嚟嘅，就係佢應該係第一個咧就去破解佢有一個停薪留職呢一個嘅選項。佢當佢完咗短宣一年之後咧，佢咁啱咧佢手頭上某一啲嘅產品。你冇理咩產品啦嚇，因為公司嘅上市就去換到一筆嘅現金，哇夠錢去舉行婚禮，成家立室喎。呢、這個見證咧，唔係話人只要信服嚇，即係我哋神一定會照定我哋所需要嘅嘢咧去俾我哋，而係話佢唔係因為有保證有結果先信服，佢係因為曾經去認識到上帝嘅供應，佢嘅信實。所以在那刻的未知的裏面仍然作出信服。真正的底氣不是我們去知道整盤人生的棋怎樣走，真正的底氣是我們知道是哪一個去陪我們走每一步。所以上帝是藉著經文和見證去勉勵我和你，我們把握去讓一手的信仰去成我哋克服前路未知嘅底气。更奇妙嘅系呢份一手嘅信仰，虽然系自己亲身经历嘅，但佢嘅经历可以话俾我听，原来佢经历唔系私人资产嚟噶。咩意思咧？即系当一个人去分享佢见证经历神嘅信实嘅时候，虽然佢唔可以将佢嘅经历去复制俾佢下一代，但系佢可以俾下一代嘅人去睇一见。神是真的信实可靠的。想说的是，当时有位香港大专生，就在这个柬埔寨短宣里面听到这个前辈的见证，深受感动。就是他短宣之前，这个弟兄去面临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抉择。他原本得到一个待遇不错的培训的机会，但缺乏一个不是很明确将来的晋升的前景。久经挣扎底下，他最后听了家人的意见去忍痛放弃，起了峰回路转，又得到香港另一间的大学的土木测量学系的取录。只不过呢，入学注册就跟我们柬埔寨短宣呢时间撞，于是有人就好心去提他了，哎，不如呢你留在香港专心实体地 搞一些注册，免得夜长梦多。而这个弟兄呢，他就记得呢在柬埔寨短宣正是要去全港什么不要为生命忧虑的教导。他就是这样凭信心去选择去求神的国，以圣公为优先，我宁愿追回进度回到香港都补办这些手续。去到短宣里面，当我哋去同嗰度嘅大学生初职嘅信徒一齐去读呢、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31-32节，我哋读呢两节经文啦，1、2、3。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客观嘅真理，再加上前辈嘅真实嘅生命见证。让慢慢去成为这个小弟兄心里面确切的确据，前辈一手的信仰去成为这个的下一代年轻人开始建立他自己一手信仰的路标。前路未知，我和你都会彷徨，但上帝今天就要经文告诉你，旷野未必是神离开我们的证据。阿拉伯的旷野反而就是神立刻去重整保罗生命里面最重要根基的地方。上帝未必会将未来的十年的蓝图告诉你，但是他会将基督的爱、他的信实，他一次又一次刻在你生命里面。当你在旷野里面一次一次去经历他，你就有克服前路未知的最坚固的底气。回到一开始我们正道问的问题，人努力考名校，爬上顶尖的专业，做到无可挑剔的时候，它的价值是否不可动摇？ AI 的时代给我们一个很残酷的提醒，很多的东西在市场很短的时间可以将你人的价值，你值多少可以重新去评估，职位会变，技能会过时，人生的计划都可以突然失效。但是上帝去藉着加太书去给我们更加深的答案，你真正的价值不是你本身跑得有多快，不是你交了多少课，不是你斗不斗 AI， 是当你仍然是无福，你仍然是零功能的时候，天父已经拣选爱你，叫你去得神儿女的名分。没错， AI 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职位，可以改变这个市场的规则，但它不可以取消你作为神儿女身份的名分。前路是未知，但这种未知是不能够夺去每一刻每一步去陪你同行的天父。因此今天神透过经文里面给你有三个的提醒。第一个，在思想上要放低功能至上的枷锁，去回去那个由无福已经爱你的天父的面前。在关系上，我们用关系先于功能，我们去看，好像面对很多即是困境挑战的人，不是他贡献了多少的东西，是更加问他你最近状态怎样，约他吃饭聊聊天，而不是等他自己去开口。在行动上，我们面对前路的未知，不是等所有风险去 消散去先去顺服，是按神已经清楚去所启示的去踏出要你行今天的第一步，让今日去成为你属灵户口里面一个一笔新的信心的存款。让你一起同心的祷告。天父，当我们明天在踏入高压的社会，当我们面对可能技能会取代，职位不稳，我们会有转型，甚至觉得好像洪水泛滥的时候，求你继续用真理和诗歌去帮助你宣告，是我们的主坐着为王。当我们功能失效，觉得没用，求你用真理去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不是建基于一个 KPI， 我们不是建基于一个履历，而是建基于你早已赐下的儿女的名分。求你以甘霖雨露去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叫我们去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风浪里面不至于羞愧。求你帮助我们放下一切重担，一起走你翅膀的荫下，向你献上我们一生的投靠和敬拜，因为是你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名祈求，阿门。